弟兄姐妹平安，请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经文。圣经记载在新约马可福音第五章25-34节。新约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从24节下半节读起，请听我来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像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又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请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感谢慈爱的救主，你爱我们，怜悯我们，你将生命之道赐给我们，你借着圣灵的大能也住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虽然我们是如此之软弱，但是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每天借着你圣灵不断地引导我们，将你生命之道赐给我们。我们今天下午众人团聚在你面前，要在这里寻求主，得见你面，求我主耶稣基督此时此地借着圣灵宝惠师就凝格在我们中间，求主借着圣灵的大能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处经文记载的这一个故事非常之特别，它实际上这一个故事是夹杂在耶稣应雅鲁的邀请前往雅鲁家的路上，准备去医治雅鲁的女儿，这期间所发生的一个插曲。这个故事非常之发生的时间非常之短暂，短暂到瞬息之间就结束了，一来一往两句话就结束了。故事中有一位女的，这一位她患了病，这病是血漏。血漏的意思在这一处经文中非常之特别，它并不是简单的血源不止的那一个意思，这一个词仅仅在新约中出现一次，有一个医学的名词叫做 hemorrhag， 这个词的意思是因为受某种细菌或病菌的干扰侵袭，导致血管不断的出血，这是一种妇人特别的一个病，血不止不休止的流，而且这个病长达12年之久。这 一处经文中讲到，他在许多的一生里受了许多的苦，但是并不见好。我们如果仅仅读到这一处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很特别。有许多的人生病，生十几年、二十几年，有的是。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女的这一个病，她有另外的一层，使她的整个人生基本上被毁了的一个问题。按照立位记，如果人颠染的血，那么就算不洁净。这样一来，与血有关的或者与血有颠染的，都就与公共生活没有关系。不仅是个人的家庭生活，更重要的是他的宗教信仰生活也就失去了正常性。他不能参与任何正常的犹太教的宗教活动。如果严格的，他还不能跟任何人有接触，谁碰了他，至少有一天的功夫算为不洁净。这非常的严格。他不但没，不管他有没有正常的家庭，他至少他的个人婚姻家庭基本上就失去了正常性。他的丈夫不能碰他，碰他就算为不洁净。那么别人也不能够碰他，碰他也算为不洁净。所以这一个病使他基本上是算作一个被隔离的人。所以这个病给他带来的是双重的压力，不仅是病痛，病痛固然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负担，但是更大的一个负担是他需要离开人，他需要不要去跟人接触，不要是主动的不要。这样一来，这个女的她的生活基本上是非正常人状态。她一定非常想尽自己的任何的可能，寻找最能够解决她办法的医生，来使她的病得到痊愈。这就有了经文里面所说的，他在许多的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他想，他竭尽全力，想尽办法，他四处去求医问药，可是毫无办法，这使他不断的更加受到巨大的心理的压力。他想好，迫切的想好，可是这一种越是迫切越是不见好。这时候他听说耶稣的故事，他听说了就来见医，要来他存着一个念头而已，他只要摸着耶稣，他的病就立刻好了。这听上去是一个悖论，他不是找了许多的医生吗？受了许多的苦吗？长达十年吗？他为什么认准了只要来摸到耶稣病就好了呢？他真的就来了。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女的人群很拥挤，许多的人都是跟着耶稣，耶稣接受了雅鲁的请求，那么准备前往雅鲁家去。这个时候路上的人很多，因为雅鲁的女儿听说就要死掉了，听说雅鲁的女儿根本是无药可救的，耶稣还要去。 于是许多的人都很好奇，就一起的跟着来拥挤耶稣。这一个场面应该是很庞大的。那这个女的怎么能来呢？我们注意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她有这一个病，她有这一个血漏血不止的病，她不洁净，碰到她的人也算不洁净，那么她只能脱去标志她不洁净的那一个装扮。在犹太人的规定是，如果不洁净你要有记号，要告诉人你不洁净，免得别人不小心碰了你，他就没办法到会堂去了。但是这个女的为了能够来摸到耶稣，她就脱去了标志她不洁净的这个装扮，夹在人群中，从背后去摸耶稣。他一摸，他的病立刻就好了。圣经很有意思的说，耶稣就要找谁摸他。耶稣发话，谁摸我？门徒就说，许多的人都拥挤你，你还问谁摸我吗？我们注意到圣经里面明明的记得，耶稣就转身过去要看做这事的女人，耶稣还没看到她，但是耶稣转身要去找那一个女的，耶稣早已经知道就是一个女的，就是那个女的。但耶稣为什么要问呢？如果耶稣没有问啊，这个女的是比较保险安全的，因为她偷偷摸了不就好了吗？那么别人也就不会怪他，你原来不洁净，然后你偷偷的夹杂在人群里面，来使我们也跟你连长了。那么如果他偷偷摸了，偷偷走了，大家都是平安无事的，反正大家晚上傍晚还去会堂里面做祷告的。那耶稣一问，众人立马的一个反应是，哈，一个不洁净的夹在我们中间。耶稣为什么要问？耶稣为什么非得揪出他来呢？这给他一个出了一个难题。门徒的回答看似很正确的，众人都拥挤你，众人都跟你这样的，很多的人人来我往，你能够分辨得出吗？耶稣为什么非得去找出他来，让他讲在他身上所发生的故事？这个女的立刻就站出来，她对主说，她摸了她，她的病就好了，她就把身上发生的事都讲了。我们可以倾听，我们也可以想象那个情景之中，门徒和周围的人的那一个表情和感受。耶稣他站在那儿，站他说，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了，我原来是患十二年血漏的，我在许多的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不见好，我刚刚偷偷的摸了你，我病立刻就好了。我们从这一个简单的故事里面，我们能学什么样的一个，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首先第一方面，耶稣是我们的主。这个故事看下去好像没有什么太奥秘的东西，但是你细细品味什么叫做信仰，在这个故事里面得到了非常准确非常细腻的一个刻画。有很多人都在讲要有信心，要因信称义，要信靠耶稣，要信主。那么什么叫信？也有很多人津津乐道，哎呀，你的信是不对的，他的信是好的，他的信多，你的信少。
那么信仰是什么？其实信仰不在乎个人的任何表达，信仰完全是关乎耶稣在你身上的工作。信仰首先是一种皈依，一种转变，一种重心的一个转移。信仰不单是对某种故事的相信和理解，而是个人的事情。信仰相信上帝的话，就表示与基督生命的连接。这个听起来很复杂，但简单来说，信仰不在乎你做什么，不是说我要信耶稣我就能信耶稣，没办法的，不是说我一定要信耶稣我就能够信到耶稣。信永远是主动的到你心中来，是主动的借着圣灵改变了你。罗马书第八章说，是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我们就坦然无惧的呼叫阿巴父。所以信仰不在乎任何外在世界的任何的变化。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故事里面，耶稣的能力已经就在那儿，他能了，他甚至不用去雅鲁家的女儿就能使雅鲁家的女儿医治。但为什么耶稣要走这一段路呢？这是一个在我们觉得是一个悖论的故事，但是这就很好的说明了，是主动的走进这一个有需要的妇人他的身边来，给他这一个机会。主在当时跟雅鲁的对话中，他完全发一句话，雅鲁家的女儿可以得医治。但是为什么要带着门徒们走这一段路呢？是主动的来到这个女的旁边，是主动的来，而不是她真的找到了主。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的，不是说我想相信某一套东西，我相信某个概念，不是，是主把生命给我们，我们与主建立了关系。所以信仰在这一个地方，它表现的是主动的来，不然的话没有什么办法人能到达主那里去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主上帝主动来在我们中间。好，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会问，那主的恩典够用，主已经要救我，我为什么不能信？那好像错不在我，是主没有让我改变信他吗？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反驳，很多人会想，我不信不是我的错吗？你刚才讲的吗？是主耶稣基督来我才能信的吗？是的，但是你不信是因为你认为你还可以做自己的主，你不信是因为你不知道主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你误认为你能解决你人生的某些问题，甚至是所有问题。这就是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一个恩典，是因为你认为你还有办法，你没有像这个患了血漏的妇人走投无路了，毫无办法了，你也没有经历过那一种被人隔离被人撇弃那一种心灵的极大的困惑和内心无比的孤独感。但这一个女的她经历了，她知道唯有耶稣能解决她的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接受这个恩典，是因为你仍然还在做自己的主，是因为你仍然还以为能够控制和掌握你人生的方向。但是谁能掌握我们人生的方向呢？ 谁能够知道我们将来的道路呢？有一个财主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就对自己的灵魂说，我可以安歇享受了。但是谁知道上帝当天晚上就接受了，把他的灵魂带了去了呢？他能够享受什么呢？信仰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我一直也在想，我也想不透。但我刚才在来的路上突然看见了路边的一个广告，我就明白了。最近在讲纪念特蕾莎修女诞辰100年，这个巨幅的广告你们在路边都能看到很多，在底下写三个词：信、生命和给予。耶稣为什么来帮助这一个女的？信仰临到她，于是她得到了生命。那么她接着应该怎么做呢？给予。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三个部分：信、生命、给予。我们的信仰不是瞬息之间的，不是说啊，主啊，你来到我的生命里面，我就可以了，我的灵魂得救就万事都结束了。如果是的话，你就应该被提。但没有，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如同我们读的这个故事里面，这一个女的偷偷摸主好了不就得了吗？她为什么非得出来说呢？为什么非得出来把她身上的奇妙的变化都当众讲出来呢？很明显，信是主在他那儿，在以他的生命联合了。一是他给予，给予什么呢？给予生命，给予生命。主为我死，我为基督而活。如今所活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道理就这样的在这里表现出来。换血肉的妇人，她经历了太大的人生的患难、苦痛、挫折、悲伤，甚至被人瞧不起、被人排斥，甚至她人生里面她经历了心灵巨大的孤单与无助，由于繁琐的无休止的那一些律法的条文，他即便有帮助他的人，想帮助他的人也没法帮助他。但是耶稣却是走往他的路上，走向他。我们也一样，我们的主走向我们，来靠近我们，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如果主不是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的生命谁都不能夺的。主为什么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呢？他愿意把他给我们。有一次团契的分享里面，有一个弟兄问了一个问题，后来我回过头想清楚了，说这个世界上也有人能够愿意为我们死命的，那就是我们的父母。后来我一想，这道理绝对是正确的，可是它有一个不足之处。我听一个人讲了这样的一番话，说他的孩子在外面出事了，发生了一个事情，他在家里直急的直跺脚，却是毫无办法，因为他的孩子在另外遥远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想通了那一天分享的话，是的，在这一个事件的确有人愿意为我们死命，可能是我们的父母。但是如果跨越了时间与空间，我们的父母就鞭长莫及，但是我们的上帝却是随时随地就走在我们这里。 就走往我们，主动的来在我们这里，他能给我们帮助，唯一的随时随地永永远远能向我们伸手的主。而且他知道，他了解，就如同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女的还没站出来是他呢，他就要找那个女的，他还没看是哪一个人，耶稣就要找那个女人。他知道，他已经明白了，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女的光景，他了解这个女的她的心灵的压力，她的身体上的病痛，她家庭社会生活的支离破碎，毫无帮助。我们的主就是走向我们的主，这是信仰。第二方面，我们要学的，像这一个曾经患病的妇女学习的，第一，明确目标。我们刚才说，你不信不应该怪主，主已经就在你这里，就向你走近，你为什么不接受呢？不是主不愿意改变你，主太愿意改变你了，但是你自认为能够掌握人生的方向，自认为你还能够控制自己的生命，于是你就不愿意重心转移。什么叫重心转移？重心嘛，就是地心引力嘛，向下。那么什么重心转移呢？重力向下，那当然就改变想法嘛，就重心向上。你的心当然要朝向主，注目耶稣，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出路。这个患血漏的妇人走到了人生这一步，他认定了唯有耶稣，他只要摸到耶稣，哪怕是他的衣衫碎子，他就能够病立刻好了。于是他就做了，他就这样行动了，伸手摸主。他不摸主，他能不能好呢？能好，耶稣要医他了，他时候到了，耶稣已经向他靠近了，临近他了。他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摸呢？非得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动作以后，他立马人生才发生完全的翻转呢？其实并不困难，因为伸手向主，这就是主呼召我们的一个目的。耶稣让我们归信他，要我们得什么？我们刚才说，信生命，生命属乎主，与主相连，不再是自己控制自己，不再是自己在自己的苦痛、悲伤、愁烦、无助之中不断的旋转，变成了一个恶性的漩涡，越陷越深，越陷这个漩涡越猛。而是因为有了主，你就人生进入正轨之中，走在轨道之中。其实信耶稣和不信耶稣没有太大的差别，对不对呢？有人经常这样反驳我，你信耶稣你就有三头 六臂吗？你信耶稣长出天使的两对翅膀腾空上天吗？我说没有，但是有一个最本质的差别的，信耶稣和不信耶稣的差别，那就是信耶稣之后有生命。就如同两辆火车，这两辆列车都是列车，一辆列车啊就开在公路上走，一辆列车是开在正常的铁轨上行走。两辆车还是两辆车，两辆车还是两辆车，能奔跑的，那哪一辆是对的呢？这一辆开在 公路上的列车，这一辆火车，它早晚要崩溃的，它不崩溃，别人也会崩溃的。正果，信仰就步入正轨，在正确的轨道上走。你看不出你有长出什么三头六臂，但是你的信心已经跟永恒的创造主相连了，原来是在没有确定之中飘摇。但是因为有了耶稣，你就有了稳妥可站立的磐石，那就是耶稣，那一位自己为我们死的，成了房角石。信仰的差别就在这，没有信仰的人，他是害人害己的，他像是一个不走在正轨中的，而是跑到公路上的火车一样，他不撞死别人，自己也会撞破，自己也会有一天他不停下来，他就会出事。我们的人生要走在主的正道里面，信仰就是给予我们，引导我们奔走向天路，直朝向耶稣自己。换血肉的妇人，他的信是主给他的，他敢伸手摸主的这个动作就使他得到。我们也要伸手摸向耶稣，你只要有信心摸到耶稣，你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你有困难，你伸手伸向耶稣，你就能够解决了你的困难。你有病痛，只要你愿意伸手伸向耶稣，你的病痛就立马像这位妇人一样好了。很多人一定会问，我又没有当年那一个女的机会，我没有看见肉身的耶稣，我怎么摸到耶稣呢？当你对耶稣这样说，主啊，我想摸向你，可是我看不见你，但我真的想摸到你，你就得到了。我们每个人都要伸手摸向耶稣。你虽然没有像这位患血肉的妇人一样能够碰到肉体的耶稣，但是你用你的心灵，用你的诚实对主说，我想摸到你，可是我看不到你，但我真的想摸到你，你立马就得到了。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生命、信仰、生命。这一个外在任何都不能够改变和夺去，因为是主自己给予我们的。伸手摸向主是需要你的信和你的勇气的，不顾别人的，不顾任何世人的感受，因为耶稣那么宝贵，我就只单单的朝向他。这个女的就是，她不顾一切，因为他不洁净，故意挤在人群中，如果人群知道，人群可以拿石头打他的，甚至碰到好事之人有可能置他于死地的。但是他太苦了，他不仅有病痛，而且有心灵的问题，有被别人隔离的问题，他需要耶稣，他真的需要改变他的人生。于是他不顾一切就进入人群，伸向耶稣。我们也一样，你不必顾别人怎么感受。哎呀，我信耶稣，哎呀，我长得这么帅，我信耶稣人家会不会笑我呆？哎呀，我信耶稣别人会不会笑我没有知识？哎呀，没有理性，哎呀，没有任何自己的判断力。我信耶稣别人会不会觉得，哎呀，我对生活丧失了兴趣啦，没有办法啦。哎呀，我信耶稣是不是别人觉得我对世界太消极了？我信耶稣是不是很古老很古董？弟兄姐妹，如果耶稣是最宝贵的，你不必顾任何的人的感受，包括你自己的，包括别人的，只要单单的伸手伸向耶稣。我们像这个女的还有学的另外一个功课，
那就是正确面对自己的一切。他病好了，耶稣来找，谁摸我？哎呀，前面要摸耶稣已经鼓大了很大的勇气了，已经很不容易才能够下定决心撞在人群中来摸耶稣。那么现在好了，好就好呗，但耶稣要找出他来让他说，这个很难。有很多人都会想，我偷偷做基督徒也不错，圣经也好像有说嘛，有人暗暗做耶稣的门徒嘛。哎，这个受洗不受洗不是很重要的，这个要不要有一个基督徒的外在名义不是很重要的。所以有的人还造出了许多很美妙的名词，叫做什么隐名的什么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要像这个患了血漏的妇人病得医治之后的表现。我曾经患血漏，我曾经十年之久在许多的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但是我触摸到耶稣的那一瞬间，我的完全的问题都解决了，我的病立刻好了，我成了健康的人。那么这是病理的生理的健康。但耶稣为什么要让他说呢？耶稣要给他一个健康的全完全的整全的生活。别人原来知道他是不洁净的，是患血漏的，碰了他也不洁净的，那么他现在好了，讲了他是洁净的。他讲出来的时候，他接受了自己，别人也接受了他。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问题，他讲的他的故事，他接受他自己。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人不是不能接受别人，而是不能接受自己。很多人拼命的美容，很多人拼命的这个化妆，我不是反对化妆，很多人拼命的去用很不健康的方法减肥、抽脂，还有刮骨，还有这个把什么，缝少一点皮，或者是植入一点皮等等，对自己不能接受自己，对自己不满意。其实基督徒，或不仅是基督徒，健康的人，你每天醒来对着镜子看，你应该很开心的。哎呀，主啊，你赐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你每天对自己是充满着感恩的心，充满着对自己主给你还多么的好啊！你会越来越帅，会越来越美。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秘诀，你去研究，基督徒都是越老越好看的，越老越和蔼，越老越可亲近的。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正当的、正确的、摆正位置的人生的一个理解，他讲出来，他讲曾经这样，他现在好了，他接受了他的过去，亦是接受了他的今天，那么他就这样有了明天生活的勇气。另外的，他也被接纳，他讲了，他好了，他不再是不洁净的。这一个我们今天看起来不是那么重要，但对于当年的犹太人的市区、犹太人的生活群落相当重要。不洁净，对不起，不能过正常犹太人任何宗教活动，对不起，你不能够上街去碰到别人或者被别人碰到。那么对于个人的家庭生活也一样，你不洁净，那么整个家庭生活全毁了。那么他好了，于是他重新进入了正常人的生活之中。他讲出来了，他就接受了自己，也被接受。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不仅是
一般的基督徒，甚至是有某些特别专业训练要准备做传道人的，也有这个问题。就修一座基督徒，也许这一个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好一点，但是在某些非常极端的社会里面，做基督徒他要付代价的，人家会给他任何的，但是我们无法想象，理性无法接受的那种歧视或者是排斥，甚至是丧失了某种正常人应该有的权利。于是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人，他是一个神学生，然后坐在火车上，人家就问啊，你读什么书的啊？他就很不好意思的说啊，我是学哲学的，或者有的人说啊，我是搞宗教的。基督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没有什么可耻，世界上最正常的人就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是所谓普通意义的正常，但是跟上帝的关系是非正常状态。所以如果上帝的灵感动你，你完全可以，我就是一个基督徒，我就愿意做一个基督徒，我就可以接受这一个女的，她连冒那么大的风险她都愿意出来讲，因为这个恩典太丰盛了，这个恩典在她整个都被盖过了，她完全的就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每个人也在这样的恩典里面，主让她讲是给予了他超过他所要的恩典。他讲了以后，耶稣对他说了一番，让门徒和让这一个当事的女的超乎想象的一番话。他本来是有病来摸主就好了嘛，但是主对他说了，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是主给了他超过他要的另外的一番的恩典。他原来只是要病好，感谢主，很多人他来信耶稣，我有问题，我有病，我有苦痛，我自己解决不了的症结，于是我来找耶稣我就好了。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还会给另外的一番的恩典，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种平安是超越世界一切的平安，是在风浪之中忍让稳妥的平安，是如同在波浪最汹涌的状态中仍然能在船舱中安歇的那种平安。我们的主就是赐平安的主，因为我们已经在他手中了。这个世界有灾难，有苦难，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说不定我们周围哪一个地方也发生什么八点几、八点八、九点零的地震。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我们成熟的那艘船会不会成为第二艘泰坦尼克号。但是，我们永远记得那一幕：当泰坦尼克号要沉没的时候，当那一艘遗嘱更加洁净的乐章奏起的时候，我们是在流泪，是在悲伤，是在苦痛，但是主在那看似没办法，但是主在。马上就要过受难节和复活节，我们经常会找出那一部老电影，也不太老，五六年，基督受难记。基督受难记的末后，就是耶稣开始受鞭打之后， 如果你们细心的就发现，换演员了，前面的是一个演员，但是耶稣开始受鞭打直到钉上十字架就换演员了，这个演员就是导演，我们非常熟悉的，你们如果喜欢好莱坞电影，太喜欢这一个人了，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徒，他出生在美国，但十几岁就移民到澳大利亚去，他后来就工作了，有一天在车库正在取车就开车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伙强盗，这伙强盗是非常的这个残酷的强盗，不但抢了他的东西，还狠揍他，打他，把他弄在地下，用高亮皮鞋踹他的脸。当警察赶到的时候，他的眼珠和肉全分离了，就是整个脸都没了。那么警察就打了这个殡仪馆的电话，就让人来收尸。是抬上尸的时候发现他还动，于是就改道去医院。那么后来就命就留下来了。但是呢，唯一的问题就是，不是唯一的问题，给他的问题就是，他就成了一个没脸的人。他活着，可是他的脸都没有了。当然他也不可能有正常的工作，所以他后来谋了一份工作，是在马戏团里面表演，专门主打一个节目，就叫做无脸的人。你们回去可以去搜索，这个题目叫做 A Man Without Face。 但是呢，他这一个马戏团的工作是很轰动，哎，人家都很惊奇的，但是呢他没办法做下去的原因是，他的同事和周围的人实在没办法跟他在一起，他那张脸太可恶了。后来他都绝望了，但是他在徘徊的时候就到一座天主堂去，他坐在那里准备做完最后一个祷告就去死掉。一个神父就走进了他，跟他聊，知道了他的事，是一个神父决定帮他，通过了许多的努力，他开始整容。这时候整容很重要了，经过了许多残酷的长时间的整容，最后我们就看到了，就是那一个耶稣的那张脸。所以这一个人很有意思，他说他是很有名啊，后来很有名，但是他能够得到康复，过正常人生活，他有一个唯一的志向，就做上帝的代言人。于是他没有做过什么商业广告，他演耶稣撞耶稣受难记有许多很奇怪的事，包括他正钉上十字架那一刻，后备人员没有操作好，结果这个电雷闪电怎么就冲向了那一个十字架，立马整个十字架焦了，但他仍没有被电死等等。他成了一个健康的人，他说他愿意做耶稣的代表。弟兄姐妹，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曾经没脸，但是主给我们脸，我们曾经没有生命，没有盼望，但主给我们生命，给我们盼望。我们就应该成为主的脸，我们就成为正如使徒保罗劝诫我们的，他为我死己，为我被害，我就应该为主而活。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慈爱的救主，你爱我们，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虽然我们如此之软弱已不配，虽然我们仍然有许多的疑惑，但是我们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你正走向我们，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门，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改变我们，求你来铸造我们。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合乎你使用，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耶稣与你们同在，你们的心要仰望主，我们要感谢主，我们的上帝。
上帝是圣洁的，他要永远慈爱。
请我们祷告。主啊，圣洁的天父，全能和永在的上帝，你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应该常常的感谢你。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圣餐是一件圣事，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圣礼是借着可见之物表达传递上帝那不可见的丰富的恩典。三位一体的上帝，创造世界万物的圣父，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圣灵的工作中亲临在这圣礼之中。这圣餐圣事有四大基本的意义与价值。第一，作为他为我们向那曾经为我们受难的救主耶稣基督受难的记号，这表示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受害和他为我们成就救恩，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的功劳。第二，我们借着领受这圣饼和圣杯，我们与主联合，并且我们是同领一个饼一个杯，也表示我们在基督里的联合。第三，这圣事作为我们的天父上帝圣子耶稣基督在圣灵的工作中赐予我们永爱的凭据，这圣事能坚贞我们，安抚我们，滋养我们，扶持我们，给我们平安永生的福乐。第四，按照我们主自己对我们的丰富，这圣事也作为我们等候救主基督再来的记号。马拿拉塔，主啊，我愿你来。我们当用信心来领受。凡是受过洗礼的弟兄姐妹可以领圣餐，凡暂时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请暂时不要领，可以一同观礼，主也悦纳。请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赞美诗《圣事中见主歌》，因为没有曲调，我们就一起来清唱这首赞美诗的第一段《圣事中见主歌》。虔诚同敬拜救主庙心，住在圣事中爱你和封印，肉体灵魂两字皆沾浸，但人恭敬拜欢迎主降临。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死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人应当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我们应当醒察自己，谦卑认罪。请众弟兄姐妹低头默祷，我们在主面前个人谦卑的承认，我们在上帝面前，在人对人对上帝所犯的可见不可见的过犯。全能的天父，我们承认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常常得罪你，应该做的没有做，不应该做的反倒去做，我们没有全心爱你，也没有真正爱人如己。求你因我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怜悯我们，赦免我们，引导我们，好叫我们乐意遵行你的旨意，归荣耀于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圣名所求，阿们。我们的主借着他的仆人曾经应许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此我以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昨天、今天和明天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罪，阿们。请弟兄姐妹起立。请有戴帽子的弟兄免逛。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恳求上帝因主耶稣基督饶恕了我们的过犯，求主将赐这圣物分别为圣，但愿我们以信心来领受，可以得着基督藏在我们里面，恳求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死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要搬饼，搬饼过程我们放圣餐颂。 一起起立，你们拿着吃，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为你们的罪而死的，单纯感谢的心领受。请坐。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的，使罪得死。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我的死，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只等到我来。这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他在十字架上为赎我们的罪而流的，单纯感谢的心领受。请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慈悲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圣子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我们立了新约，今天使我们领受了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与宝血，求主使我们常常与主耶稣基督联合，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又叫我们众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成为世上的光与盐，能够在世上容神一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我们要特别代祷，就是最近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灾难之中，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请我们低头。感谢亲爱的救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享受着团契的美妙与奥秘。主，我们在这圣事里面，我们领受了主耶稣基督那奇妙不可见的丰富的恩典，我们特别的感恩。主啊，我们要特别为着最近在国内云南所发生的地震，在日本所发生的地震，在这灾难之中，在这受苦的人们的心灵受着巨大的挫折的时候，我们为他们祷告。主啊，你是爱的上帝，你愿意担当我们的苦作，你也愿意解决我们人生在这世界上一切的问题。主啊，求你像顾念我们一样，也顾念那些在灾难之中的人，让他们特别的能够在困难在灾难之中能够得到主格外的恩典，能够在他们有人丧失亲人失去家园的时候，主啊，求你特别的为他们准备 让他们能够度过这样的重大的灾难，使他们有着从上帝而来的力量。我们人不知道能够成就怎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借着我们的祷告，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扶助，那些在灾难在经历苦难之中的人，求主亲自安慰他们的心。我们人的语言不能诉说的，主你的圣灵能够把那平安带给他们。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感谢全能的上帝，借着圣餐使我们重新得力，并坚固我们在真信心里面，赐给我们信心和爱心。求主继续看顾和保守我们，并使我们彼此能够真正的真诚的相爱。我们也共同的奉主的名祈祷，圣灵独一的真神常与我们同在，从今天开始直到永远。我们在这里的圣礼暂告一段落，但是我们领受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与使命，我们应该走出这礼堂的时候，仍然把我们的整个生命所有的一切当作圣礼，活出基督，爱上帝，爱民使如同自己。请坐，请我们一起唱赞美诗《爱主更深歌》。
如同我们免了恩赐，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惠师的团契、感动、交通，常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闭会。